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呢、就有一个的问题，难道上帝是不公平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却遭遇这样的意外，他这么年轻，他是得到一个这样的病，我好努力咁样去工作咁多年，我都冇得升级。佢同老板打下波，倾下偈，却系好似直升机咁样上。佢含住金锁匙出世，我喺社会嗰度拼搏咗咁多年，而家都仲未能够上楼，真系唔公平。我相信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很多的基督徒都曾经埋怨过上帝是不公平的。诗人都试过的，在诗篇第73篇，诗人就说他见到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平安，他就心怀不平。当日的以色列民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都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这个就是保罗他要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要处理的一个的重要的问题。上个星期赖伟业传道就为罗马书九至到十一章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简介。近代对于罗马书九至到十一章的研究呢是实在呢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并且呢是有从不同的进路呢是去研究这三章的经文。举个例，有些用神学释经法，有些用文学释经法，有些呢就用文本互涉主题组建这个的方法。上星期我们听过有些就用社会学那个进路去研究罗马书九至到十一章。咁你话牧师，我唔知呢啲系咩嚟㗎喎，唔紧要㗎，我都唔知㗎。我提出嚟呢就係、让大家知道唔同嘅研究嘅进路呢係会带嚟唔同嘅结论嘅。亦都让我哋当中一定有愿意去追求尽心的神学研究那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知道原来有这些方法，有这些进路，那他们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资料。我不否定神学研究那个的价值，但我觉得讲坛那个的进路呢是应该不同的。讲坛的进路就是要让经文直接向我们去讲说话，按住圣灵的带领去领受经文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今日那个的处境那个的应用。换一句说话来讲，我不会跟大家讲话这个神学家呢觉得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这样，那个神学家呢就觉得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这样。我盼望大家一同直接在经文那里，我们去思想保罗的意思究竟是怎样。我亦都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经文里面那种的领受，对于而家嗰个嘅生命，而家嗰个嘅处境嘅领受。其实上星期赖伟业传道咧都系用呢个嘅方法。如果大家仲记得咧，佢带出咗骨肉之亲喺教会里边嗰个嘅应用，对我哋系有好多嘅提醒。上星期讲的就是九章的一至到十三节，今日我要讲的就是九章的十四至到二十九节。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的灵在这一刻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怀意念。尽管我们来之前，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有很多的焦虑，但是当我们进到主你的殿里面，我们去敬拜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对准主你，亦都是对准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亦都给我们有力量去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承接着上文对于上帝对雅各那个的拣选，雅各就是神所爱，以扫就是神所恨恶的。相信听的人的心里面一定是有不少的疑问，于是保罗他就在十四节那里就用一个问答的形式是带出这个的疑问。新汉语译本就说，这样我们该怎么说呢？难道神不公平吗？绝对不是。保罗当然要解释这个自问自答那个的疑问，于是他就根据出埃及记是引述了上帝对摩西讲的一句说话，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体恤谁就体恤谁。体恤呢，话本就译做恩待，意思是一样的。跟着保罗亦都继续从出埃及记用法老那个的例子呢，又讲出另外一句说话，差不多的，不过加了一些东西。这样看来，神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想使谁心硬就使谁心硬。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老本来就是代表邪恶，代表敌挡神的，是迫害以色列的一个的权势。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说，神使到法老硬心呢，是要使他成为彰显神的权能，同埋让神嘅名系传遍天下嗰一个嘅器皿。法老嘅硬心让以色列人系睇到上帝嘅大能同埋佢奇妙嘅作为。保罗对于神系唔系公平呢个问题嘅回应呢，就系强调上帝那个的拣选呢，是完全是出自他的怜悯。所以我们首先呢，就要明白上帝的怜悯。其实当我们想深一层，真是人算得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有罪的人就只是配受罚的啫。所以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沉沦的，都是受审判的。神是不是公平这个的问题的背后，就是将人对公平那个的价值呢，是加了在上帝身上。但是上帝的拣选却是按住恩典，而施恩典这个的主权呢，就是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的回应其实保罗背后即是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问得不适当的，是不应该问的。所以保罗跟着他就用断乎不是或者是绝对不是，是爱来回答这个的问题。弟兄姊妹，今日当你觉得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记得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如果是上帝拣选的，他要怜悯哪个就怜悯哪个。当然如果不是上帝拣选的，就是另外一回事。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 唔在乎人嘅意愿，亦都唔在乎人嘅努力，只系在乎上帝，因为佢喺人嘅生命里边系有绝对嘅主权。上帝嘅恩典同埋怜悯系源自神对人嗰种嘅爱。嗱，而家我想请大家咧，用少少嘅时间去諗一個曾經傷害過你嘅人，或者你諗到佢個名，或者你諗到一副面孔，或者你諗到唔止一個，有冇人曾經係傷害過你？喺你嘅家庭，喺你工作嘅地方，喺教會，在社会，如果你想不到，我为你感恩；如果你想到，我邀请你为那一个人去祈祷，你宽恕他，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伤害你的人未必是你的仇敌，但是耶稣他就说，爱和宽恕去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要去爱你的仇敌。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和四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什么是恩典，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给到力量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去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或者有人现在的心就在想，爱仇敌，你估说那么容易吗？耶稣就做得到，不过人呢就没有可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这么想，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可以举好多的例子去证明你所讲的、你所想的是不正确的。最近几日之前呢，我才看到一个的新闻，亦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的，怎样去宽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呢，你会见到在美国有一个女警，他因为自己入错屋，去了他邻舍家那里，并且呢他是用枪打死了他的邻舍。于是他就被人拉了，跟着告上法庭，就告他谋杀。法庭卒之呢就判了他监禁十年。在这个判决出了之后，有很多人都在那里吵，喂，唔公平喎，一条人命换嚟嘅係十年嘅监禁，唔公平啊。喺法庭里面嗰、那个受害人嘅細佬讲咗一番嘅说话，我哋睇下。
If you truly are sorry, I know I can speak for myself, I forgive you, personally want the best for you.I don't even want you to go to jail. I want the bes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that's exactly w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nd the best would be give your life to Christ. And I don't wish anything bad on you. I don't know if this is possible, but Can I give her a hug, please? Please? Yes.
一幅好美麗嘅寬恕嘅圖畫，所以唔好因為我哋自己做唔到，我哋就話冇可能做得到去寬恕嗰啲傷害過我哋嘅人。這個受害人嘅細佬唔單止係寬恕，佢更加找緊機會去為主去作見證，去想將福音係傳到俾呢一個嘅女警。神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表示有一啲嘅恩典咧，係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當我哋自己接受咗恩典嘅時候，可唔可以讓我哋身邊嘅人同樣係得著恩典？從接受恩典去到施予恩典，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或者我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表達人是可以怎樣對待那些傷害他的人。有人就是這樣說，他說以惡報善就是魔鬼的行為，即是話呢，人哋對你好，你就對人唔好，係魔鬼嘅行為。以善報善呢，就係人性嘅表現，人哋對你好，咁你咪對人好囉。但係以善報惡，卻係神性嘅德行。耶稣话爱去到最高峰嘅时候，就系以善报恶，去爱你嘅仇敌，去爱嗰啲伤害过你嘅人，因为呢个就系一个见证，同上帝嘅性情有份。耶稣话咁样，你就可以作天父嘅儿子。作為天父的兒子，作為耶穌的門徒，我相信你不會以惡報善，我亦都相信以善報善你能夠做到。但是今天耶穌給一個挑戰，大家以善去報惡，愛那些傷害你的人，包括那個剛才你剛剛想起的一個人，或者是一班人。請問你又願不願意呢？聽到這裡呢，我相信有些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呢就會問了，除了這三個可能性呢，有沒有第四個可能性呢？有沒有？有沒有？大家反應好像靜默了，剛才那幾堂呢大家反應很激烈的，有，當然有啦。是什麼？以惡報惡咯，證明你們有聽的，你們有聽到的。可能真的有人的心裡面是會這樣想，以惡報惡，以牙還牙，這一種才是公平的嘛，以善報惡不公平的。但是聖經的教導是什麼呢？耶穌的教導是什麼呢？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三十九節，耶穌的說話，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以惡報惡不是聖經的教導，愛仇敵才是聖經的教導。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五節，我們一起讀，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聖經的教導是非常之清晰的，那問題就是我們願不願意活出來，我們肯不肯活出來。今天的香港人的心是需要一種的轉化，怎樣轉化？從以惡報惡轉到去以善報惡，這個的轉化，這樣社會才能夠有盼望。我們也知道唯有上帝能夠改變人的心，能夠解開人心裡面那個的結，就讓我們是繼續為香港去祈禱，為自己去祈禱，並且在祈禱的同時，我們自己盡力先去活出愛仇敵這個的教導。禱告是在憐憫之先，當我們願意為逼迫我們的人去祈禱的時候，我相信上帝是會將憐憫的心是賜下給我們，讓我們是有力量去愛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去愛我們的仇敵。以色列人還未滿意保羅那個的解釋，於是呢在十九節他們就這樣說，這樣你會對我說，這個是保羅說的，他演繹以色列人心裏面那個的疑問，他為什麼還責怪人呢？有誰可以違抗他的旨意呢？這個問題呢很可能是從法老剛才法老那個的例子呢是引起的。既然法老那個的心硬呢是來自神的，是神令到他心硬的，那也都沒有人是能夠違背上帝的旨意，神要他心硬他就心硬咯。但是如果神令到法老心硬，他又怎能夠懲罰法老呢？如果神叫人剛硬卻又懲罰那些剛硬的人，那神岂不是不公平嗎？這個就是當時的以色列民那個的心裏面的疑問，其實跟第十四節我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看那個的問題，神是不是公平的問題呢，其實是很相似的。那保羅怎樣回應？20、21節我們一起讀出，被塑造的怎可對塑造他的說，你為什麼把我造成這個樣子呢？圖像難道沒有權用同一團泥做一個用途尊貴的器皿，又做另一個用途卑賤的器皿嗎？保羅他再次去強調，上帝作為那個創造者，那個主權是在上帝的身上。不過今次呢保羅就用了一個比較容易明白的例子，這個例子呢就是圖像和泥那個的例子。當我們想起圖像和泥的時候，我不知道你腦海呢是會浮現出一幅怎樣的圖畫，不知道呢會不會浮現出一齣戲叫做人鬼情未了Demi Moore 在那裡正在那裡那一幕是印象深刻的，個過程是差不多的。師母呢她都做過不少的陶瓷，她跟我說，她說那一團泥呢是必須呢是被猜到呢是一個 bubble 都沒有的，即是沒有任何的氣泡在裏面，才能夠做得成一個的器皿。而猜那個的時候呢，那團泥呢是要承受住很大的壓力啦， 甚至如果你將佢人性化咧，可能係要承受好多嘅痛苦。同樣，一個基督徒要成為上帝嘅器皿，生命亦都需要承受好大嘅磨練、好大嘅壓力，包括要經歷痛苦、經歷苦難等等，直至到生命當中嘅雜質咧係完全清除曬啦，咁樣先至能夠被上帝去使用。但係嗰一團泥又點能夠同陶匠講？點解你咁樣對我？你咁樣對我，你係公平嘅咩？這個是創造者和被造者之間的關係的命定，而那個的主權呢，就是在創造者的手中。神的揀選，神的恩典和憐憫，在這個揀選的題目上面，保罗他继续在25和26节，他引述先知何西亚一些的说话。他引述何西亚的说话呢，是想表明一件事，就是表明外邦人成为上帝的子民，和以色列民最初成为上帝的选民，同样都是因着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怜悯。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拣选是引发了很多神学的讨论。我相信你都会听过预定论 predestination， 只是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神学家的研究在当中。不过我相信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九章他所写的，他所讲的拣选那个的原意呢，是要处理一个的问题，就是处理以色列民族和外邦人在上帝拯救那个的计划当中的地位，而不是去处理个人得救的问题。那你说，为什么牧师你会这么讲？我相信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第24节就是一个的 key verse， 就是一个的约节。我们一起读，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族人中召来的。我相信保罗写罗马书第九章的原意，就是去处理这个的问题。外邦人是被上帝的拣选，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而能够进入他整个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这个是当时有些的以色列人是不明白的。最后呢，保罗就用先知以赛亚那番的说话去讲述以色列民将来那个的命运。27至到29节新汉语的翻译，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虽多如海沙，将来得救的却只有当中的余民，因为主必在地上彻底而迅速地执行审判，要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后裔，我们早已变成所多玛，早已像俄摩拉一样了。余民 remnant 这个字就是代表将来那些会得救的以色列人。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如果以色列人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得救，唯有那些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那些的以色列人才会得救。 愚民呢是代表住盼望，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并且是能够成就神旨意那一个的器皿。但是愚民亦都带来审判那个的警局。以色列人人数虽然好多，好像海沙那么多，但是却只有少数的人是能够得救，那些不属于愚民的就成为了刚硬和遭毁灭的器皿。保罗他用以赛亚先知的说话来警告那些未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将会因着他们的罪好像所多玛、俄摩拉的人那样，是会受审判而是进入灭亡。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人仍然是故意活在罪里面，故意去享受罪中之乐而不知悔改的时候，恐怕这些人亦都会好像所多玛、俄摩拉的人那样，去踏上这一条灭亡的道路。今天这段经文对教会有些什么的提醒呢？教会同样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被拣选出来的，在这个世界被拣选出来是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群体。被拣选出来做什么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回答，被拣选出来是为主作见证，成为盐和光。那我就会问一下大家，怎样才能够成为盐和光去为主作见证呢？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是一节我们熟悉的经文，那里就讲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刚才我讲过，神学家在罗马书第九章讨论很多的预定论，预先是定了那样东西的了，有很多的讨论，甚至呢是有双重预定论那些的讨论。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个的预定。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在属于他的人那个的生命里面永恒的目的是什么呢？永恒的目的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一生的追求，要成为盐和光就要效法耶稣，要越来越似耶稣。好了，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怎样才叫做效法耶稣呢？我们要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才是叫做越来越似耶稣呢？一息间我们会同手主餐，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什么呢？耶稣就是爱，效法耶稣就是效法他的爱。他的爱是什么？是完全的，是牺牲的。爱不是用把口来讲，爱是一个的行动。请问你愿不愿意效法耶稣，活出耶稣的爱，去为他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求你真系加添力量俾我哋每一个，让我哋有一个愿意嘅心去活出你嘅爱，让我哋能够有行动咁样去活出你嘅爱，包括爱我哋嘅仇敌，包括爱嗰啲逼迫我哋嘅人，包括爱嗰啲伤害过我哋嘅人。主求你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边，你将呢个爱嘅信息系烙印咗喺我哋嘅心里边，让我哋时刻去记住，无论面对乜嘢嘅环境，我哋都要活出主耶稣嘅爱。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